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7月2号，公元2004年8月17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银都专家证实西藏湖泊的形成与中共有关；中共邀请外国媒体在拉萨报道假班禅；日本议员称中国走向民主才有助于世界和平；美国将举行世界和平祈福会。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银都专家证实西藏湖泊的形成与中共有关，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迪基美多的报道。
印度喜马希尔邦相邻的西藏帕里河旁边，由于山体滑坡阻塞河道而形成的新湖泊，威胁着印度即将引发洪水。印度方面一直等待中方的许可，将派遣专家进入西藏视察，但中国政府没有对此做回应。经过多方研究，印度专家对中方的做法有了新的看法。根据印度斯坦时报今天报道指出，印度专家证实西藏帕里河旁边形成的巨湖是因为中国政府在该地域新建多条山路，才导致山体滑坡阻塞帕里河道。这就是中国政府一直阻止印度专家进入西藏视察湖位状况的主要原因。中方在西藏湖泊的背后隐藏着这么大的真相，是印度在最近两个月以来进入警戒状态，随时面临着洪灾威胁。另外，印度西姆拉和坚地嘎陆军营透露消息说，印度边防军在印藏边界区听到爆炸声后，部署大批武装部队在边界区防守。对这起爆炸事件，中国政府没有明确回答事情起因，但据印方查实了解到，中方在边界地区帕里河沿岸正兴建道路。印度高级军官也表示，根据卫星图像的情报显示，西藏形成的新湖泊完全是因为中共在当地进行建设性项目开发工作导致的。印度斯坦时报还报道说，过去几年中，中国政府在西藏建设了很多公路，目前施工最长的西藏铁路也在兴建当中，其工程项目中还计划将西藏铁路沿线到内蒙古地区，和同时将在边界区建设7条山道。中共在西藏建设铁路的计划中还包括将西藏铁路从青海、甘肃等地延伸到内蒙古的这一极为重要的项目。另外，中国政府在西藏建设柏油公路延伸到中共其他省市的共有9个计划项目，其中7个项目正在实施中，2个项目已全部完成。印度斯坦时报最后报道说，根据消息证实，中共在西藏偏远地区正在修建长达6000公里的新公路。另据中国政府在本周一发出的最新消息，西藏帕里河旁边形成的新湖泊正因为连日来常降大雨，使这个湖泊的面积正在不断扩大，据测量每天在扩大9厘米。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共邀请外国媒体在拉萨报道假班禅，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驻美国纽约办事处消息， CNN 消息图片上显示出中共自行确认的11世班禅喇嘛本月16号在有关人士和2名僧人的护持来到了拉萨大造师磋钦大殿进行朝拜。为了向外界进行大力宣传，中共政府还特别邀请了驻北京的各外国有影响力的媒体到拉萨做报道。西藏流亡政府驻美国纽约办事处认为，中共长期以来歪曲事实，向国际社会宣传其自行认定的10世班禅喇嘛继承的男孩坚森罗布，但是至今根本得不到西藏人民的许可。虽然八角街里随处可以看到坚森罗布的照片，但是在八角街购物的一妇女手捧坚森罗布的照片说这是假的。 从而更加显示出中共确认的11世班禅坚贞罗卜被藏人拒之门外。西藏流亡政府驻纽约办事处称，中共邀请的外国媒体在拉萨的报道也有不真实的，例如 BBC 记者称班禅喇嘛是仅次于达赖喇嘛之后的第二位宗教领袖，而其他媒体也报道说历任班禅喇嘛一向都在选择达赖喇嘛继承人仪式上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说法完全是毫无根据的。达赖喇嘛是西藏最高政教领袖，之后的第二位宗教领袖还有西藏四大教派教主及奔波教主等。虽然历代班禅喇嘛在藏人中享有威望，受到崇敬，但他不是第二位宗教领袖。历任班禅一向都在选择达赖喇嘛继承人仪式上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说法也是错误的，没有理由的。九世班禅喇嘛在世时，十四世达赖喇嘛是由热枕确认的，而非班禅。流亡在印度的达赖喇嘛也强调过，如果西藏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自己过世的话，转世灵统将不会在西藏境内，而是会在国外诞辰，因为他有义务继承和延续上世所未完成的事业。因此北京当局歪曲事实，其目的是为了让中共确认的十一世班禅喇嘛坚贞罗卜未来取代达赖喇嘛的地位，来欺骗世人，最终达到其政治目的。西藏之夜也报道说，中共最近开始让其认定的所谓十一世班禅在西藏拉萨进行各种活动，其目的是让这位爱国喇嘛向西藏民众展开爱国教育，更主要的是为这位根本得不到西藏人民许可的班禅喇嘛造势，企图通过这些朝拜等宗教活动来获得西藏人民的承认和信仰。坚贞罗卜是中共当局1995年认定的，多数时间居住在北京，这次是第三次到西藏，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与1995年确认的十世班禅喇嘛继承人根登确吉尼玛却被中共指责为非法和无效，从来没有在公开场所露过面。有报道说他一直在被软禁，是世界上年龄最小的政治犯。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央社消息，日本民主党众议员牟叶胜秀14号表示，中国必须走向自由民主化，才有助于亚太区域和平、世界和平。他说，唯有实施民主主义，才能实现世界和平，使全世界每个国家人民都幸福。第二届民主太平洋大会在台北圆山饭店登场，陈水扁总统、萨尔瓦多总统萨卡、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贝蒂·威廉斯等人都应邀发表专题演讲。牟叶胜秀在《民主的实践与远景》的分组议程过程中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身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却在过去50年没有举办过任何一次选举。他质疑，这样的改选真的可以代表13亿人民吗？北京当局理解13亿人民的想法吗？他说，中国打压人权，例如打压法轮功成员、破坏主张西藏独立人士，甚至强制推行一胎化政策，这样的国家可以存在吗？因此他说，中国必须走向自由民主化，这样不仅对中国人民有益，也有助于亚太区域和平及世界和平。他也说，唯有北韩、中国、越南、罗沃等国都能迈向自由民主化，亚洲才能真正自由民主化。他说，虽然民主主义经常受到挑战，也必须付出代价，但唯有民主才能实现世界和平，使全世界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幸福。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今年9月11号，在美国芝加哥一佛教大殿中，各宗教界人士进行聚会，并且为美国911事件和各地区间发生的战争中牺牲的民众和人士将举行祈福法会。举办这次祈福法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消除战争及促进世界和平。各教派代表将用各自不同的祈福仪式进行祈祷。主办单位国际佛教协会将在祈福会上为受难者进行祈祷、供奉曼扎、塑造坛城等， 同时向所有参加法会的信徒和民众提供亚洲及西藏的传统佳肴。国际佛教协会透露，这次祈福法会的入场券为1美元，入场券所得资金将运用在法会和促进世界和平事业上。另外，将在法会上，里尔帕克佛教团体向西方民众和信徒介绍有关佛教的理论知识。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雷吉米多介绍德荣彩让顿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风俗习惯。
赛马壁画，画面上共有19匹马，比赛已开始，人人仰鞭策马，扶胸奔驰，众马四蹄奔驰，昂首引睛，加速前进。赛马者头戴胡服，身穿长袍，脚穿长筒鞋，一名裁判手拿短鞭指挥，好像喊加油。特别是藏王松赞干部下令，规定西藏男子必须具备九速，即言谈、书写、计算、骑马、射箭、举石头、跳远、游泳、摔跤等，其中体育占了6项。它比中世纪的骑士七技教育，即骑马、游泳、投标、击剑、打猎、下棋、吟诗七技早1000多年。由于观世音菩萨化身的藏王发出的圣旨，西藏人民则念念不忘，句句遵照，在全社会内兴起习武练功之热潮，极大地促进了西藏体育事业的发展。五、群雄割据时期体育。公元923年到1265年，西藏群雄割据时期，在这长达3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吐蕃王朝时创立的许多事业逐步得以继承和恢复，有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体育事业也是如此。这个时期西藏处于分裂，许多吐蕃贵族、宗教领袖、战乱中涌现的豪杰等在各地建立起各自为政、不相隶属的割据国家，他们在各自的辖区内继承和发扬大吐蕃国的优秀文化，其中体育也同样继承流传下来。由于这个时期青藏大地上出现了10多个小国，各个邦国部落的体育项目各有其地方特色和地方风格，很难一一介绍，因此这里以古格及象雄王朝的传统体育为例做一简述。古格王朝是由吐蕃藏王达玛乌东尊后代德族衮，又说扎西衮，于公元930年左右在今阿里扎达县境内创建了一个封建独立王国。古格王宫城的宫殿遗址内和古格托定寺内当时绘制的体育活动场面的壁画，是我们了解这个时期藏族体育发展情况最有说服力的历史物证。现在介绍如下：在卓木拉冈内的一组壁画上，身着铠甲、左手持盾、右手持兵器的武士练武图；在托定寺的壁画上，有身着便装的人物形象，有的伸拳舒臂，习练拳术，有的盘膝打坐，运气吐纳。在王宫内和其他的壁画上呢，有男女射箭的，说明当时有妇女习武射箭之习俗。有类似桑叶内的动作千姿百态、协作和谐的杂技壁画，还有跳狮子舞的精彩场面。除此外，有狩猎、丰收、游牧、修建、朝贺、歌舞等壁画。
以上听到的是由李吉美多介绍德荣彩让顿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风俗习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古文佳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